我的心情在作怪，我的生命正徘徊。我心归他不可靠，我仍然若不能忘。我心如果有盼望，就在耶稣我的望，就有圣灵充满我，从我心中来工作，让我自己全消灭。你有圣灵来引荐，我只靠你流宝血，因你作为我圣洁，我今天你为生命完全顺服你命令，完全顺服无叛逆，完全圣洁无自己，不再追求到肤浅，没有见
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我们众兄弟姐妹聚集在这边一起学习主交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上撒母耳第上的第七章。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启示，能够学习到主你交代我们的话，是吧？你话中有很多的含义我们不了解，是吧？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每个人都能领受到你的爱，是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带领我们，还有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的到这边来，是吧？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来读从第二节，我来读要读到第六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竟是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上一次已经把 第一节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交通完了，那里是说约柜在基列耶林有二十年，约柜还是在会幕的外面，但是在是在基列耶林，是在亚比拿达的家中。那么这个二十年，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他们都倾向耶和华，倾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以下是撒母耳讲，一心归顺耶和华，专心归向耶和华，那就是第三节。倾向耶和华意思就是心要归给耶和华，要心要归到归给耶和华。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你是你的心你要归向耶和华，首先是你的心要归向耶和华。一个人你说你归向耶和华，你的心没有归向耶和华，那你还没有归向耶和华。所以要问你的心究竟如何啊，这个是最重要，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归向耶和华了，所以他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开始在神面前蒙恩了，就开始转变蒙恩了。今天就是看我们常常是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我们是要求别人的心，你的心要归向耶和华，但是不要求我们的心归向耶和华。所以圣经里也讲啊，我们常常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但是忘记我自己眼中有梁木啊，这个就不是归向耶和华了啊。下面还继续的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把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那你看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竟是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里有一个就是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
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水泼在地上。撒母耳是要以色列人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表示说水泼在地上不能再收回来了。水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你们记得启示录里面讲生命水啊，启示录说啊有一条生命水的河，那请你读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一节，最后一章，启示录就是最后一章的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所以水是代表生命，生命水。那么以色列人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等于这个水泼在地上了，不能再收回来了。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生命就像水一样，是必死的人啊。所以就是这里十四节讲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四节，我们都是必死的，如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你看到没有？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越跪在基列耶林二十年，他们就开始认识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逼死的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像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我们是这种人，是逼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是逼死的，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就是长进的。我们人都是不认识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总是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神还会用我，神用我一定我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常常会看我自己啊。所以因为看自己就不认识自己，把自己抬得比别人高，那么这一种是最危险的。盖恩夫人说了一句话，她说在一个人的身上最后死的是什么？是骄傲。最后死的是骄傲，别的都可以死啊，嫉妒啊，贪心啊，这些好像我都有办法，但是这个骄傲很难很难。一个人能够认识自己是骄傲的，因为很容易一下骄傲就出来，不但你的骄傲出来，撒旦也会引诱你，让你骄傲啊。因此我们看以色列人现在开始认识说，我们如同必死的人，如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来。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十四节，他说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个人还是拯救为目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常常会想，巴不得你出去被汽车撞死，我们盼望他死。神不是这样啊，神是要拯救他呀。所以在一个家庭里出了问题，妻子因为要为丈夫祷告，求神拯救他，这是神的目的啊。丈夫要为妻子祷告，求神拯救妻子啊。父母要为儿女祷告，儿女要为父母祷告，这个是神的路，是这条路。千万不能说我不管你了，你去你的，我去我的，这个不是神的路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认识自己，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因此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就是向神认罪啊。这就是一个人，我们总得被神带到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是必死的，是没有用的，是无用的，而且认识我自己的罪。你看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向神认罪了，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啊。现在所以以色列的情况就改变了，不像原来了。这二十年他们心就倾向耶和华，心倾向耶和华，他们就认识自己。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归向耶和华，他一定是首先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以后就会向神认罪，就会向神认罪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向神认罪，后面就讲了，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罪就是我错了，我得罪了那个人，或者别人得罪了我，他该不该赔偿我？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样得罪了神？我哪些事情做错了？撒母耳就要审判他。审判的意思就是要把错的东西给他除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什么是对的。这就是审判的结果。审判就要定罪吧，你认识了自己有罪了，那就知道什么叫做正道了，我应该怎么做了。好，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读第七章，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大的改变，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大的改变，因为这个大的改变，神才会祝福他们。没有这个大的改变，你用什么办法，神都不会祝福的。这个大的改变就是认识我自己。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就是要认识我自己，你看对不对？这就是讲求主启示主自己，使我认识 我的肉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这里或者我们稍微多说一点，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的心实际上圣经里说的我们的心，就是要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感情，要包括我们的意志，都在我们心的里面。所以我的心要归向耶和华，就首先我的思想要归向耶和华，我的感情要归向耶和华，我的意志要归向耶和华。那么在有的人身上，思想常常是在那里胡思乱想，但是自己的思想还不知道。很多人的思想是撒旦在那里用他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是撒旦用他的思想。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六章，21节读到23节，马太福音十六章21节读到23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你看彼得爱不爱主啊？很爱主啊。当主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很多的苦啊，彼得不愿意主受苦啊。他说这些事情万万不能临到你身上，你说对不对？他的心好不好啊？
好
啊。但是主怎么讲啊？主说这个思想是撒旦的思想哦，看到没有？所以撒旦能够用彼得，你看到没有啊？我们都觉得彼得该说这句话，主说不能说这句话，因为他的撒旦在用了彼得的思想。所以说彼得对主说，主对彼得说的时候是怎么讲呢？他说撒旦追我后面去。你请你注意23节哈，主耶稣转过来对谁说啊？对彼得说啊，说什么？撒旦推我后边去，不是喊彼得推我后边去哦，是撒旦推我后边去哦。为什么对彼得要说这句话了？就说彼得，你那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知不知道我哪些思想是从撒旦来的？弄不清楚哦，好不好？如果你连这个都弄不清楚，常常你就把撒旦的思想当成你的思想哦，那就很危险了，好不好？ 如果把撒旦的思想当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就会用撒旦的思想来想别人哦，对不对？这就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自己，认识我的思想能够被撒旦利用。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撒旦是到处都在哦，不但在世界上游行，在家里游行，在房间里游行，还在我思想里游行哦。啊，所以好多时候他就把思想放进来了，你接不接受啊？你不接受吗？他常常都接受了，接受，你觉得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对不对？接受了，不能随便接受啊。所以心要归向耶和华，思想首先要归向，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分辨。好，感谢主。也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思想会被撒旦利用的。因此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首先要归向神。思想我们要分辨，有的思想是错误的。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以恶对恶。我们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啊，我就想办法的报复他，或者说你这样对我，我就要这样对你，这个不对的，圣经里是不允许的。请你读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16节，或者我们从14节开始读，罗马书12章14节，读到20节，读到21节。好，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啊，你看这里讲，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啊。啊，他逼迫你，你不祝福他，你反而要报复他，那就不行了。好，这里讲，只要祝福，不可怎么，不可咒诅啊。好，底下讲，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苦，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彼此同心啊，在家庭里怎么同心啊？要彼此同心啊，在教会里也要彼此同心啊，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就是自己骄傲了，我总认为别人不行啊，我好啊。而且要扶救卑微的人啊，不要自以为聪明。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家庭里没有和睦不行啊，那首先和睦是要我自己做，不是要求对方哦。你记得主耶稣说，彼得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主耶稣怎么讲啊？饶恕多少？七次个七次。那你能饶恕人七次个七次吗？
求主帮助我自己。
啊，对自己不行，要求主帮助啊。好，所以这里要饶恕哦。所以19节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一个基督徒你有冤啊，你就到主的面前去啊，你不是找人讲道理哦啊，你不是天天要给他打电话，咱们把话说清楚哦，你要到主的面前去哦，因为深渊在主啊，好不好？哎，主必报应啊，你就求主吧，让主来管这件事情啊。常常我们是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是错的，所以下面讲，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哦。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你满腔的热情哦，暖和哦，本来他对你冷冰冰的，你是打炭火来堆在他头上，你让他烤烤火，热完温暖温暖了，好不好？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里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这是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人能够认识自己，然后他就知道，他就会照着主所要他想的去思想去考虑，不能用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审判。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神的话来审判我们哦，我们要了这些话来审判我们。当时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啊，当然他审判以色列人要用摩西的律法来审判他，我们今天用神的话来审判我们，我们要对照神的话，我到底我做对了没有对，我的思想对不对，好不好？到底对照神的话，然后要认罪，然后把水洒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我是必死的人，像水不能收回，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求主怜悯我。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对的，用撒母耳记来对照我们自己。好，现在我们要从撒母耳记，我们回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十一节，第七节读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七节读。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又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
好，你看第七节说，因为以色列人现在聚在米斯巴，他们聚在米斯巴的目的，你知道以色列人要聚在米斯巴，有好多以色列人啊，很多支派的都来聚集了，就是成为一个很大的聚集。非利士人看到这么多以色列人聚集，他们就想来攻击以色列人，非利士人要攻击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前面说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打败了，就把神的约柜都抬到战场上去了，也败了。最后非利士人神审判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把约柜还了。现在看见以色列人聚集，非利士人又想来打以色列人。那么要打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七节，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为什么惧怕？因为非利士人一直在欺压他们，他们打不赢非利士人啊。当时为什么他们打不赢非利士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全心归向 谁呀、啊？归向耶和华。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已经全心来归向耶和华了，他们就不应该惧怕了。你归向耶和华，你就要依靠神嘛。过去依靠他们自己的办法，现在他们就要依靠神了。那么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撒母耳是士师啊，所以他们就请撒母耳为他们祷告，而且撒母耳又是先知啊，所以他们想撒母耳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士师，神一定听你的祷告，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一个原则是不够的，也不完全的，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是全家都归向耶和华了，所以神应该听以色列人祷告了，就不是说有人来帮他们祷告了。今天在我们新约更是这样，我们新约我们可以请人为我们代祷，但是还要看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如果你的关系和主正常了，别人可以帮你代祷，但是主要你和主的关系正常了，主能够听你的祷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看你在跟主的关系是怎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里看以色列人，他们和神的关系正常了，对不对？他们全心归向耶和华了，神会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下面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圣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这里撒母耳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献了一个吃奶的羊羔献给神。那么吃奶的羊羔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祭，不管献一个牛还是献一个羊，他们要做一件事情，献的时候他要用手按在羊的头上或者牛的头上，然后再把这个羊宰了。按手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联合，就代表说他死就是我死。这个牛作为我献的祭，不是把我死了，而是他死了，他死就代表我死，我和他联合了。这个羊他死了也是我死，我和他联合了。那么这个吃奶的羊羔献给神，他就这个羊羔就代表和以色列人联合了，他死就代表以色列人死，因为他是一个吃奶的羊羔，那就说明这个是一个可怜的羊羔了，还在吃奶啊，就说我们以色列人还在吃奶啊，我们还不懂事啊，神啊你救我们啊，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吃奶的羊羔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他们可怜，代表他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神啊，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软弱的，亏欠的，我们好像羊羔。好了，就是把吃奶的羊羔献给神了。这个献给神以后，神就应允了撒母耳的祷告了，神就听了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羊羔是代表以色列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以后，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你看，这就是神拯救他们了。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十二章就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看到没有啊？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冤是神伸冤啊。 我们常常做妻子的，常常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自己的丈夫，这是用我们的办法，不是神来做啊。做丈夫的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自己的妻子，这也不是啊。在教会的里面，同工之间彼此要用办法来改变对方，要不然我们就举手表决，这都不是神的办法。神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深渊在神，神来管理。我们就是祷告，把这个事交给主，让主来管理。你的心一定要归向耶和华，当你的心倾向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做工了。神一做工，那就神就把非利士人，先就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惊乱了他们了啊！神就把非利士人惊乱了，一惊乱了，以色列人就去追赶他们了。所以战争的得失，得不得胜，乃是神在哪里做，不是我们做。今天我们不靠肉体来征战，因此我们就是靠神。你的心归向神就对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是新约里面保罗在那里讲，他说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就是神做工的以前，就必须我们自己要先顺服神。你不要想办法说我要改变你，没有用。首先我自己顺服了，神就做工了，神就把对方改变，我自己愿意卑微了。感谢主，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神做事的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知道神做事的原则，你就会带领弟兄姊妹往前去，不会把路走错了。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神做事的原则，你的肉体也出来了，大家的肉体出来了，神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啊，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怎么做的。好，现在我们要读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是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被打败了，所以撒母耳就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那就是直到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千万我们要知道，你要有一个信心，神不会把你丢弃的。如果你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从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没有一个人夺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如果我遇见了一个困难的环境，不是神错，是我错，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神是愿意的，直到如今神还帮助我们，那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了，那我怎么办？我就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让我看见我错在哪里，我就向神认罪，我的心就归向神。好了，那你就看见这个路就对了。当你的心归向神，神就一定帮助你，因为神到如今还帮助我们。 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不管。主耶稣说，神不会丢弃我们如孤儿啊。主耶稣说，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而且主耶稣也说，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问题不是神不管我们啊，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了。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原来他们都怕非利士人啊，现在非利士人不敢来啊，不敢来了。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一个人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这是非利士人，我们说过有五个首领，有五个城。他们从他们的城里面出来，比方一个人、加特这些城里出来，把周围以色列人的城，他们都把它夺取了。现在都归还了，你看到没有？不但归还了那些城，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也收回来了。所以本来非利士人是他们主要的敌人，现在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是什么时候？是在撒母耳做祭司、做士师的时候，他们被制服了。为什么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非利士人被制服？因为撒母耳做士师，撒母耳把以色列人都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全心归向神，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聚会都应该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的心归向神，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办法，不是讨论，不是的，就是回到神的话里去。人如果回到神的面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和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征战。亚摩利人这种人是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是山上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和本来他们要干扰以色列人，要打以色列人，现在没有，因为没有征战。现在主要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那么因为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把非利士人的来源和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对待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要从圣经的历史上我们来把它要稍微把它弄清楚，因为不是一短短的时间能够弄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读创世纪就开始，我们就一直讲非利士人，好不好？读到亚伯拉罕的事情也是遇到非利士人，好不好？啊，一直读到四世纪又是非利士人，约书亚记也是非利士人。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又是非利士人，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十章。请我们从先读第六节，先读第六节。
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
弗
迦兰。
好，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韩、闪、雅弗，对不对？现在这个儿子叫做韩。韩这个儿子，你们记不记得他是受咒诅的？请你读第九章，第九章十八节要读到二十七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兰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兰的父亲韩 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喊闪与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兰当受诅咒，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兰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兰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那么你看见这里，这个迦南这里说到喊，22节，迦南的父亲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那么读圣经的人都是这样来看这一段圣经，那就是说韩做了一件事情，他怎么知道他父亲是赤身的呢？那么后面就说到迦南的问题了。你看24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逼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迦南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读圣经的人就想，为什么他只诅咒迦南？因为这里还有几个，第六节你看，韩的儿子是古斯麦西弗迦南，对不对？为什么不咒诅别的，要咒诅迦南呢？很可能那个时候，也许那些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有了，但是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迦南的身上，所以他咒诅了迦南。迦南可能看见他的祖父赤身，就回去出去告诉他的父亲韩，父亲韩知道了，就没有向闪和雅弗倒退进去，不看见父亲的赤身，把衣服给父亲盖住，遮住他的羞耻。而韩是把父亲的羞耻拿出去告诉别人，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一个后代，一个晚辈，不能把你前辈的羞耻向别人去宣传。新约圣经罗马书有一句话，不能是背后说人，有没有这件事情啊？不能背后说人。所以韩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错。他怎么知道呢？很可能是迦南告诉他，所以因为迦南要受咒诅啊。他作为一个父亲，他不应该这样做了。因此我们常常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吵架也好，有什么事情也好，不能把他们吵架的内容当着儿子孩子来讲，更不能当着孩子吵架，这是非常错的一件事情。常常做父亲的当着孩子骂自己的妻子，这是不对的。你们两个有意见把门关起来，或者我们两个出去外面去谈，不能让孩子知道。这样做孩子就不尊重自己的父亲了，孩子也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了。所以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就说到家里的事情，我就专门问他，我说你的孩子在不在身边？他说在身边。我说在身边我们不要谈了，谈孩子的事也好，谈你家的事都不要谈了，等孩子不在，你在我们在电话里再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在家里不注重这个原则，你就看见父母在儿女的面前没有威信了，儿子就不会尊重父母了，这是不对的。韩这个做法就是不对的，还不能够把 爸爸的事情告诉闪和雅弗，一定要雅弗他们要尊重挪亚，不尊重挪亚不行的。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很少人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很少。那么我们看旧约有这个原则，新约也是不能背后说人，也有这个原则，而且还要孝敬父母。所以夫妻之间的问题绝对不应该暴露在孩子的面前，何况有的事情还不是真实的事情，只是怀疑，不能讲的，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看他们的来源，请你读创世纪十章的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两节。
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伯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非人、托人。从加非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
好了，你看非利士人的来源也是韩的后代，对不对？韩不是有一个叫做麦西吗？啊，是从麦西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看韩是受咒诅的，所以非利士人也是受咒诅的，在挪亚的时代。非利士人在迦南地，他们有五个城市，他们常常欺负以色列人。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四世纪第三章一节到四节。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利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及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好了，神就留下这几族人了，包括非利士人留下来，就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你们到底听不听从摩西的律法。如果你听从摩西的律法，这些人就不敢欺压你们；如果你不听从，这些人就会来欺压你们。这里就留下了非利士人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非利士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但是没有把他们灭绝啊，没有，还他们还存在。所以撒母耳以后，他们还在那里要欺负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参孙，我们读过那个参孙，参孙最后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对不对？哎，神就兴起参孙这个士师和非利士人作对，最后他也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王叫扫罗，撒母耳立他做王，扫罗，撒母耳死了以后，扫罗也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三十一章 第一节，我们
撒母耳记上
第3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扫罗和他的儿子也是被非利士人杀死的。啊，菲利斯人杀死。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以后有一个大卫王要出来，大卫也是和菲利斯人征战，啊，大卫也和菲利斯人征战。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7章第四节，读到11节。撒母耳记上17章11节。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克舍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斩的
铜戟
呀，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着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战，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
好，这些我们读38节，要读到，49节，38节读到49节，就是这一章。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选，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好，感谢主。好，你看到这个非利士人也和大卫征战，大卫还是一个少年人，对不对？他不用兵器，不用刀，而且大卫说了一句话，我来和你征战是靠着永生神的耶和华的名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星期六在读这个，现在正在读腓立帖腓教会，腓立帖腓教会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神的名啊，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他是靠着神的名气，结果这一下就把那个全副军装的那个哥利亚那个非利士就是打死了啊。这个是神所做的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呢，就看见非利士人他是代表什么，他是代表撒旦，代表撒旦。他是所有的这些作为在神的面前完全要失败的，那就看我们自己归不归向神。扫罗为什么死在他的手下，那就是因为扫罗的心没有归向神啊。以后我们还要往下面读。大卫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大卫是靠耶和华的名啊，靠神的名，他的心是归向神的。好，关于非利士人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读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历史稍微说一下啊，大家就有比较清楚一点。那么我们还没有读完的，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吧？好。
我们今天请刘弟兄。